都是讲的保罗传福音的态度。这三章里都讲到有一个问题，就是自由的问题，自由的问题。第八章讲的什么呢？我们不要滥用自由，不要滥用自由。我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人，不要让你的自由绊倒别人。所以第八章的题目是有爱不绊倒人。我们的目的是要救人得人，可不能绊倒人。为什么绊倒人？知识倒挺多，没有爱，没有爱。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爱的篇章，第八章也讲的爱，也讲的爱。这个中心节就是第一节，第一节后半句，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这章的一个总的意思很短，第八章很短，一共十三节，就是有爱不绊倒人。到了第九章，我们大概说一下，第九章保罗甘心什么呀？舍弃了自由。第八章不要滥用自由，第九章保罗有自由有权利，他是甘心的舍弃了这个自由，自己越不自由越叫别人自由，得到福音的好处。第十章后面一段也讲到不可妄用自由，我们常常会滥用自由，妄用自由，这和今时的这个世界的潮流很像。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怎么样这个对自由有正确的认识和对待，这是很要紧的，很要紧的。我自由了，是基督释放了我们，真理是我们自由，圣灵是我们自由，但这个自由不是放任，绝不是放任，不但不是放任，而且是谨慎，恐惧战兢，效法保罗。所以连着几章都是讲保罗一面这个给哥林多教会那个指出一条正确的路来，指出他们存在的问题，一面呢就是给字里行间给我们看到保罗自己的榜样，他走的是一条什么路，他是怎样对待这个自由，他处处怎么效法基督。那我们现在就看第八章，第八章就是有爱不绊倒人。第一节到第三节造就人，一到三这每一小段总有一个小的题目告诉我们爱心造就人。这段也可以说知识与爱心来对比，知识与爱心。我们常常有知识但不一定有爱心，知识要加上爱心，就是说那你这个是真知识，是真知识，是不至于绊倒人的知识。如果没有爱心，这个知识就会绊倒人，这个知识就会自高自大，这个知识就与我们生命与别人都没有益处。所以保罗第一节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因为保罗曾经也教导他们关于祭偶像之物，他说我们晓得我们都有这个知识，也就是第四节，大家看第四节，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就是这个知识，什么知识？就知道偶像他在世上他根本算不得什么，他根本不是真神，他不是神，他是死的。所以后面第五第六保罗就讲到只有一位神，一位众宝，所以偶像算不得什么。这个知识有吗？我们都有。所以第一节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想到我们都有这个知识，什么知识？就有这个认识，对祭偶像之物能够知道，对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他就是祭过了偶像，他又算得什么呢？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偶像是假的嘛，偶像本来也不是真的，还不能让你得病或者让你受害，就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就是知识。对于祭偶像这件事，保罗说我们都有知识，都有知识，但是你有了这个知识，你不能就停止到这里，你有了知识你不等于你做事行事就正确。所以保罗接着说，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这句话是非常要紧啊，是中心啊，就让我们对于知识与爱心这两样要一致的追求，不是对立的，不是矛盾的，不是片面的，也就是真理和爱心。老约翰在二书三书讲到真理和爱心我看见我的儿子们，我的太太们，他们按照真理而行。这个老约翰说我的什么呀？我的心没有怎么再快乐的了，按真理而行，有真理和爱心。这里保罗说你有知识了，如果你没有爱心，你这个知识 算的怎么样？本来是嘛，只有一位神啊，只有一位中保，哪个不懂？小孩子也懂，是吧？你以为你自己知道什么，其实你还是不知道。这个意思说，为什么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呢？因为他以为他拥有某些知识，比如科学家有知识，教育家觉得自己有知识，今天电脑什么权威觉得自己很有知识。你这个有知识的这个人，我们今天就活在你自己的有限里面，自己多有限，你就知道一点也没有什么可骄傲，而且也等于是不知。因为什么？因为只有一位是知识，有知识是知识，就是神，他是全知的，我们是有限的，他是无限的。你活在这个有限的里面，你再知道，再说我们知道的很多东西，很多东西都是不正确的，或者片面的，或者一时对。科学家就不断的修正，是吧？其他思想家、哲学家那更是不断的批判，哪个是真，哪个是真的知识？所以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这个知识也就是没有爱心的知识，没有真的真理的知识，这个知识也就是凭着自己那个有限的那一点就夸口，所以就自高自大。什么叫自高自大？目中无人，自高自大，觉得自己了不起，有学问，样样都懂，偶像算得什么呀？所以他就认为什么都不在乎，是偶像算不得什么。但是你不能下面一句什么都不在乎，你不在乎你要绊倒人，所以下面一句必须连起来，我有爱心能够造就人。这个就我就觉得自己最不够的地方，是吧？我们不是单讲爱心而没有真理，糊涂的爱，盲目的爱，瞎爱，乱爱，是吧？我们的爱心要有知识，爱心要有真理。但是你知识没有爱心，那你等于没有生命，是死的，而且是害人的，只能叫你自高自大。自高自大就是与人隔离，自高自大就不能帮助人，自高自大你就不能够去拯救别人，你与人就隔开了嘛，人家看你高不可攀，了不起，是吧？所以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没有爱心能够造就人。这个爱就是十字架的爱，这个爱我想就是基督的那个爱，这个爱能够造就人。造就人的意思就是对人有益，有建立，有积极的作用，能够真正的关心人。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有了爱心就不要知识，有的人反对知识，不要知识，不要知识啊，知识头脑，知识头脑，是吧？那说明你这个知识是只是头脑认识，而没有生命，而没有爱心。但是不是不等于不要知识？我们对主要有全面的认识。为什么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当神的儿女们因着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你才真的认识神，那才真正是蒙恩复兴的光景，是吧？所以彼得前书最后也告诉你，这后书嘛，最后讲的，你们要在知识和基督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恩典我们都懂，他的救恩，他全面的救恩上你要长进，还有呢，知识上要长进。所以我们不是不追求知识，我们要追求，对于圣经，对于预言，对于奥秘，对于启示，我们好好追求。但是越追求要越有爱心，越追求要和实际要联系，越追求越谦卑，而不是自高自大。这就是我的本来的面目。所以我也懂了一点知识，上了山以后懂了，哎呀，也是神的恩典，开了个窍，轮子也懂，究竟查经也懂，你上面讲我下面就懂，因为年轻啊，聪明，记忆力也好，也是神的恩典。但是呢，没有在生命追求，不肯对付自己啊，不追求爱，基督那个爱，那个爱是舍己，这个爱是牺牲，哎，结果怎么？结果我真的就自高自大，哎，一切考验我就全部就失败，说明你这个知识经不起考验。所以你如果以为自己有知识，按着你当知道的，你仍是不知道，是啊。所以我们当知道的这个知识是什么呀？有真理，有爱心的知识啊。这个知识是神要我们知道的，那个体贴他的心，明白他的心，关心别人，想到别人，而不是我有知识你目空一切，有知识跟人家隔离，孤陋寡闻了成了，以为自己很懂啊，把自己扎个图书馆也没用，是吧？以为自己知道什么，这句话我一辈子不能忘记，就是我妈妈亲自指出我的。你说你还岁数不大，20来岁， 可见得我很骄傲，我妈妈也看得出来，浮在外面好像都懂，他也不说你什么，就你来看看，过来，我就过来了，就把这节圣经指给我看。我只好是什么也不能说，说什么给你指出来啊？你以为你自己知道什么？你还是不知道，一方面年幼无知肤浅，知道什么？所以知识也加上属灵的经历，这个知识是有属灵的经历，你的生命每一步要跟上去，这个知识很要紧。借着祷告，借着对付，借着读经，借着帮助人，借着我们生命的每一步往前走，这个你是真的知道，是吧？而且我们也要永远谦卑，你就是知道一点也是多么多么的不够。所以效法谁？效法主，效法保罗。保罗是基督真正的门徒，真是跟随基督的人，他这样的灵命丰盛，他这样懂得一切的奥秘，他在亚尔伯旷野三年之久，他真是样样都明白了，深透了。但是他说什么？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已经知道了，我乃是竭力追求。一个人太自满，他就不追求了，他够了嘛，所以逍遥自在，广当当，马马虎虎，因为觉得自己有了。其实你那点有啊，你这边有，你那边还非常不够。我们应该常常看到自己不够啊，以为自己有，可能有一点神的恩典了，上山到上山来了，懂了一点，轮子也会转了。要谦卑，要谦卑，不是以为自己知道，按着你是当知道，人是不知道，就说神的那个无限。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知识，你有全备的知识。我们看一下灵前十三章，这里有一句话，也是保罗的信里面说的，他讲到，如果你没有爱，你样样是等于明德罗想的薄，没有爱你就等于什么，我就算不得什么。特别是第二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看见没有，在这里包括了，如果你没有爱，你就包括在明白各样的奥秘，又明白各样的知识啊，而且有全备的信，能够移山，了不起啊，却没有爱。保罗说，我就算不得什么，没有爱啊。所以没有爱里面包括你有知识，全备的知识，各样的知识，各样的奥秘都懂，是吧？我们要追求奥秘，要明白知识，但是一定就是让我们更谦卑，那就对付自己，追求爱。这个爱是什么？这个爱就是舍己牺牲，这个爱就是啊，这就是什么？就是灵前十三章告诉我们那个定义，恒久忍耐，又有恩赐，是吧？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求自己的益处，那当然只想别人的益处，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这一切叫爱，就在这方面要追求。所以哥林多前书啊，是在越读越宝贝啊，告诉我们在生命追求，生命追求里面啊，让我们懂得知识和爱心要一致。第三节，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所以第三节都是讲爱，你要追求爱心嘛，你第一要爱神，爱神才有爱心，爱神才会爱人。所以若有人，这个若呀，保罗常说若，这个老约翰更是常常说若。我想这个若的意思，你选择吧，你要不要这样去追求，你要不要爱。若有人爱神，如果你这样追求爱神，什么是爱神？耶稣在约翰福音14:21，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这就是定义，你怎么爱神？恐惧战惊，处处遵守主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向他显现，这就是爱神。爱神是遵守他的命令，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就是神所纪念的。你遵守主命令的每一点每一滴，这么谦卑，这么隐藏自己，这么不显露自己，这么也不在人前让人家都知道你一直比千万人都热心，你是第一名，是吧？不是这些，而是谦谦卑卑啊，各方面行出来了还不叫人知道，行出来了还是这样的，觉得自己无有啊，遵守了主每一点每一滴的这个诫命，那这样的人，你想想对人对神多么好，又荣耀神是又有益人。所以这里说，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神永远纪念你，神知道什么意思，神纪念，神不会忘记你，神不会忘记，可能别人不记得，神记得啊，终究也会被人纪念。好比啊，这个提后第一章讲的谁呀、啊、保罗讲的安尼瑟福 瑟夫对保罗一点一滴的爱，在苦中找他，怎么样服侍他，别人可能不知道。保罗如果不写信，咱们谁知道安尼瑟夫是谁？你说提摩太我们都认得，所以因为提摩太前后书用圣经讲很多，安尼瑟夫谁认得呀？就这么个普通的人，但是他的爱被保罗写出来，愿他愿主使他在那日蒙神纪念，说明安尼瑟夫可能当时已经都不在人间了，保罗纪念他，神更纪念他啊！所以若有人爱神，这人乃神所知道。所以一节到三节，求主让我们追求根本。这个根本是什么？不是只有知识，乃是要有爱心啊！不是只有知识，乃是先第一要追求爱神啊！爱神，当然爱神就要爱人。看耶稣里特别讲，你看得见的人你都不爱，当然你也不会去爱神。像爱神的具体表现是遵守主的命令，去爱每一个人，爱每一个人。这人乃是主所知道的。我们常常人知道很有心，好高兴啊！你看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千万不要表扬自己，自我显露自己，张狂。这人乃是谁知道？神所知道，神所知道。但是有时候你看写在圣经上，很多人物都写在圣经上，被写在圣经上了，被神纪念。这就一节到三节。现在我们再看四节到八节，四节到八节啊，他讲的什么呢？就讲的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所造的，只有一位神，一位中保。所以这就是说明啊，我们都有这个知识，这个知识是什么？就是偶像算不得什么，因为只有一位神，所以证明偶像算不得什么啊。我们要有这个知识，但是呢，这一段一个中心的意思还是知识与自由的问题，知识与自由。因为下面讲的，你有这个知识啊，但是你千万不要忽略了，有的人良心软弱，有的人呢，哎，他怎么样啊？他拜惯了偶像，这是第七节以后讲到了，还是包括这一段。有了知识，知道主了不起，他是神，只有一位中保，只有一位神。你知道是一件事情，你是不是真正的想到周围的人啊？他们的良心软弱，所以你有知识，你还要有什么呀？还要有真正的。能够知道怎么样运用这个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啊，在实务上你不要绊倒人，你不要绊倒人。有人到如今还拜惯了偶像，我们现在看一下，从第四节说，论到吃这偶像之物，你看第一段也是论到这个问题，现在第二段还是论到这个问题啊。我们知道，就是我们都有这个知识，什么知识？偶像在身上算不得什么，的确算不得什么。你怎么把它造得多伟大、多了不起、多光耀、多漂亮、多值钱，是多怎么样、多现眼，是世界的大中心也好。那么这么多神都是假的，就是它本来是假的嘛，是假的。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然有称为神的，或天或地，就多的主，这就是偶像算不得什么。许多的神，许多的主，许多的宗教，许多的拜这个拜那个拜那个，还有人拜物。哎呀，这个是耶稣的裹头巾。啊，裹尸巾，那个是耶稣的马槽。哎，天主教现在被称为拜物教，为什么？他们太注重看得见的东西，还说是天主教的神父是某某考古学家考出来了，考证了，你都不要去信这些，是吧？啊，这么说天地怎么怎么样？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万物都本于他，这个我们知道，为什么呀？因为他从一本创造万物，创造人，一切都是他所造，他是那个万物的主宰，他是那个造物主，所以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我们本于他，就是我们人呢，都是从神来的，神用尘土造人，神吹一口气，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我们也归于他，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传道书有这么一句话，十二节，传道书第十二章，大家听我读啊，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名的神。我们是神造的，我们这个灵将来有一天被神收回去，就是归于他。灵仍归于赐名的神，灵魂是他赐的，有一天要归回，归义的意思，要归义，是归于他的。底下只有一位主，这位主就耶稣基督，圣父圣子圣灵嘛，他是圣子。 帮我们造，他是赐生命的主，他赐生命，我们今天才有这么人，我们才活在地上啊，没有主就没有我们。当然这里也包括为什么特别提到耶稣基督呢，万物不但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我们借着他有了这一个四肢白体，这是我们外面的这个人，我们更是借着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更是借着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使我们怎么有啊，有了新的生命，也是借着他有的，没有基督就没有你也没有我啊，借着他有的。但是呢下面他就讲了七戒八戒，就是你不但有知识，你要真正的有那一个什么呀，有那一个正确的认识，对于什么，对你周围的人，人不都有这种知识，这意思是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了别人不见得知道，你要关心，你要体贴，你要想到周围的人，不都有这种知识。有人到如今因为拜惯了偶像，比如他们信主，他们原来是拜偶像的，拜惯了，拜惯了以后他们的良心就是软弱的，虽然信了耶稣，他们以为所吃的是这偶像之物，那么不得了，马上会呕吐， 马上会肚子疼，马上会有什么感觉，一种恐怖都会有了，有的这种人呢，为什么你没有？有时候我们也觉得这个人莫名其妙，他怎么就这个感觉那个人，他良心软弱，他良心软弱，这里不是说吗，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误会了，也就误会的意思，因为他真以为这个偶像是好了不起，是一种权势，真正这样一惧怕，结果他良心软弱，他真的就是犯了罪了，就误会了，他吃了就不应该吃，就不应该吃的吃了，是吧？其实呢保罗讲的一句话，这一句话是这一小段的一个结束，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你吃也好不吃也好，这并没有什么关系，乃是人对食物的态度就不一样，是吧？这个东西啊，它是本来又没有坏，又有营养，人可以吃，但是呢有的人就吃，有的人就不能吃，因为什么，他以为是拜偶像的了，或者真的是祭过偶像的了，所以说他吃了呢他就有问题，但并不是食物的本身，所以第八节的意思，食物本身并不能叫神看重我们，不是在乎你吃不吃，乃至于人不同，他心态不同，他的灵性软弱，他的认识不同，所以食物并不能叫神看重我们。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国在罗马书，大家看一下罗马书十四章第十七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你不是你吃什么东西上帝就看重你，哎呀我们一定都吃牛羊肉，做犹太人那么上帝就特别看重，这个是安息日会，这不是主的教导，我们一起念这节啊，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就是说不在乎吃喝，你吃也好不吃也好，所以我们彼此尊重，有的人就是吃牛羊肉彼此尊重，有人这不吃那不吃，我们也要尊重他，尊重他，是吧？当然最要紧的再有营养我们都应该吃，但是这里头也有人不吃，是吧？一个是祭偶像的你不应该吃，因为什么，对新约的教会是有这么个规定，在使徒行传十五章，是吧？耶路撒冷的教会给外邦教会留出了这个规定啊，吃祭偶像你就不要吃，但是食物并不能叫神看重我们，意思说神看重的我们不是吃喝，乃是神国里面的追求公义和平，就是和睦，要追求公义，要对付自己，要恨恶罪恶，你要远离罪恶，你要追求和平，还有呢圣灵中的喜乐，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圣灵中的喜乐怎么得到呢？那你就体贴圣灵，天天虚心痛悔啊，不让圣灵担忧，你会有圣灵中的喜乐，你倒空这个就有喜乐，这个是神看重我们，因为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这句话还是指的对灵性无损无益，并不是指那个人，人当然你吃了就有益处，怎么益处呢？你不吃三顿不吃你就饿了嘛，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是指对灵性确实没有大的关系，是吧？你吃这样或者不吃那样，也只是你自己的良心，你跟神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人不要过分的勉强人，你一定要不吃这个，你一定要吃这个，是不是？每个人体格体质条件胃能不能吸收，这当然都是一个问题，是吧？吃也无损，不吃也无益，最要紧的是什么，怎么样叫神看重我们，这倒是要紧，神看重我们的是什么，就是不但有知识还要有爱心，所以第二段还是离不开这个爱心， 神看着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大家都是在神的国里，合乎神国的条件。国的条件是什么？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这是神国的条件。你追求神国的条件，吃喝无所谓。耶稣对魔鬼也说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说明食物并不是最重要。但是有人良心软弱，这个你要顾念。有人良心果软弱，而且没有这种知识，他连起码的知识都没有，他没有那我们要顾念。所以第三段，所以这三段都是连着的，有关系。最后一段九到十三节就是爱心与自由，讲的爱心与自由，你怎么对待你的这个自由。这个自由的意思什么？就基督释放了我们，我们这一切都无所谓，对不对？不被他捆绑。你是敬偶像之物，你是什么世上的事，他都不会沾染我们，因为基督释放我们。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自由是有范围的。既然基督释放我们，我们要处处不要离开了基督他的要求。既然真理释放我们，我们不要离开真理。既然圣灵使我们自由，那我们要活在圣灵里面。因为我们这个自由根据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都知道是什么，真理使我们自由，基督天父的儿子使我们自由，这个圣经都有根据但是我们不是 只知道而已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二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叫你们自由。还有三十六节，一个是三十二节，一个三十六节。三十六节，天父的儿子叫你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自由了，那你自由怎么着？你自由绊倒人，你自由叫人受亏损，你的自由伤了别人的心良心，那可不得了，那就是大错特错。所以自由不是美国的、西方的或者今天全地的世俗的那个放任，自由不等于放任，自由是在基督里的释放，灵里的释放。还有一处是哥林多后书啊，第三章嘛，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是啊，圣灵使我们得自由，但是我们要活在圣灵里，被圣灵来管制我们，那是真的自由。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九节开始，第九节，只是你们要谨慎，这个谨慎就是太要紧了这个谨慎就是谨守自己，谨守自己。恐怕你这个自由，我不在乎偶像算不得什么我样样都懂，我知道只有一位神，他算得什么呀？这偶像也不会骂你，也不会吼你，也不会吃你，是吧？但是你这个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所以这一章就是不绊倒人呐、怎么不绊倒人？有知识要有爱心，只有有爱才不绊倒人。爱就是关怀人，想到别人，而不是我样样都知道，什么都不顾我想生气生气，我想大声大声我想怎么样怎么样。你不是活在空间，我们活在人当中你这个自由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路人见你有这个知识，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是更不应该了。我们真的在偶像里坐席，庙里坐席，等于你吃鬼宴。这个和一般的你吃的这偶像之物，这个意思还不相同。你竟然胆子大到这个程度，放肆到这个程度，你跑到庙里面去坐席。所以保罗说，我们不能够吃鬼的宴，要吃主的宴。放肆啊！你太放肆了！在庙里面你就进来坐席，一定是跟这些个拜偶像的人，跟这些个庙里的这个什么，这些个祭司。这个庙里面这个什么，这个和尚尼姑的一大堆，你跟他在一起坐席，你这么不分别为圣。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就你周围的人，就你旁边的人，他也是基督徒，但是他良心软弱，你都这样可以，那么我更可以了，他就这么想了。你在庙里吃上帝也不罚你，你都可以这么自由，那么底下他就放胆了嘛，去吃祭偶像之物。这说明他信主以后，他心里面还是很什么呀，很惧怕偶像像有一个姊妹就是这样，他还叫我为他祷告，他说现在过年来到了，你为我祷告啊，让我千万不要吃这偶像植物，因为家里都供了，他们家人家都供，是吧？他有个害怕的心，有人呢就觉得我一定得什么，他们大家吃我不能不吃，我不吃我等于背叛了祖宗了，背叛了家庭了，那不得了。他良心软弱，因着你他就被绊倒了这人良心若是软弱，所以我们要想到别人良心的软弱岂不放胆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你就绊倒人了。 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这个沉沦还是指着跌倒的意思，不是说他就不得救了，就是沉沦在这里的意思指着跌倒，他就因着你这个知识，你觉得你了不起，你有知识，所以知识不但自高自大，知识还能绊倒人。那第一节是什么？第一节告诉我们自高自大啊，你自高自大，你对人的影响怎么样？这里说你就什么？你就你的知识能够叫人沉沦，能够叫人跌倒，能够叫人跌倒啊！也可见的，基督为你死，也为他死。虽然他是软弱的弟兄，他也是弟兄，良心软弱，因为他的那一个背景，所以我们要知道每个人背景不一样。他那个背景就是他受到魔鬼攻击很厉害啊，或者他曾经呢是拜偶像拜惯了的。他良心特别软弱，他一不拜，哎呀，偶像要害他了，或者他就觉得自己就遭灾了，或者如何啊，很多想法啊。所以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保罗提到这个高度啊，提到这个高度，得罪弟兄就是得罪基督。所以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不能绊倒小子里的一个。有一章圣经耶稣说了多少遍啊，小子的一个啊，你把一杯凉水给小子的一个，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不能不得赏赐。小子的一个，你得关心，你不能，他算什么呀？把他的良心，软弱的良心给伤害了，那么你就是得罪基督。所以最后一点，这是保罗的总结，保罗讲的自己。所以保罗讲的时候，他常常把自己摆里面，因为他就是做到。他说，所以食物如果是叫我弟兄跌倒，就是在某种环境里面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吃这个肉如果叫人跌倒。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如果你到内蒙去，你到新疆去，你真的不要随便买猪肉吃，是吧？你在人家里面，你随人家吃什么你就要吃什么，是吧？不然你就绊倒人。所以你是自由，我什么都吃，你什么都吃，人家可不能什么都吃啊。他们的习惯，现在耶稣了，他们的习惯还是他们的那个习惯，吃牛羊肉啊，你就不要去吃别的。所以保罗说，如果是叫弟兄跌倒，若叫弟兄跌倒啊，这个若就是在某种环节里叫跌倒，那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所以这一章总题就是有爱不绊倒人，不能够叫我弟兄跌倒，哪怕是小子里的一个。所以保罗这一章不是吗？这就告诉我们不要滥用自由，有了知识你就有了自由了，是不是？你不被捆绑，你样样都懂得，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你有了自由了，但是你这个自由不要绊倒人啊，不要绊倒人。我们怎么就不绊倒人呢？就是追求爱，这个爱是有知识的爱，有真理的爱，所以我们要追求知识，但我们一定要追求爱心啊，这个